我们离苦得乐的妙法升天之论，上一次讲到有四种人，第一种人是从黑暗到黑暗，第二种人从黑暗到光明，第三种人从光明到黑暗，第四种人从光明到光明。那什么叫做从黑暗到黑暗？就是今生里面是贫穷很苦，甚至做的行业很不好，是我们一般人认为他是下贱的。那这种人他已经过得很苦，因为那个没有财，没有什么，那他在这生里面他又不知道因果，不信三宝，不会亲近佛法僧，所以他这一生里面他又不会懂得布施，甚至障碍人家布施，他又不会听闻佛法，障碍人家听闻佛法，他又不会去持戒，都在犯戒，他又没有政治正见，都是邪知邪见。这种情况之下，他下一辈子就会到地狱去。这是从黑暗到黑暗的人。那什么是从黑暗到光明的人呢？就是这一生虽然他过得很苦，但是他忍耐，他有因果正见，他相信三宝，所以他忍耐种种的贫穷下贱的苦，他忍受别人的讥笑怒骂看不起，他相信三宝，相信因果，他知道自己是过去的因造成现在这么苦，所以现在更应该要能够持戒，劝人家持戒，能够布施，劝人家布施，能够听闻佛法，劝人家听闻佛法，相信三宝，正知正见。所以他这一辈子虽然忍受很多苦，让人家看不起，但是他命中以后他就往生天上了。这个里面曾经以前在佛时代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的情形。在王舍城有一个人，他相信三宝，深信三宝之下，他虽然过得很穷，但是他就忍耐，所以他有信心于三宝之下，他这个时候是随缘布施，能够持戒亲近，而且能够听闻佛法，亲近三宝，去亲近佛陀，亲近大德门三知士，又正知正见，又能够劝人家，大家一起来修。所以那命中以后啊，升到三十三天啊，升到三十三天以后又三种殊胜了，比别人还殊胜。第一个是他的寿命，人家是一千岁，他超过一千岁，就像我们人间里面有的人短命，有的人长命，有的人活六十岁，有的人活一百多岁，当然在天上里面不像人间活得长寿，但是老病很累啊。在天上里面活得越久，他的福跟他的快乐不输以前啊，所以他天寿命很长，而且天的庄严像仍然那么庄严，而且天上的快乐，人家尊敬的名称啊，一样更殊胜。所以他有这三种，天寿、天色、天名称的这种殊胜，所以大家都很欢喜他，很喜欢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在人间里面啊，虽然受苦，能够忍辱，所以有这个因缘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也许这一生里面，我们在人间可能受到很多委屈，可能是贫穷，可能我们让人家看不起，不过没关系，当我们有信心于三宝，我们信戒闻思慧之下，我们下一辈子过得很快乐啊，这一点。那第三种人就是从光明到黑暗，光明就是指现在这一生里面他过得很富有很快乐，譬如说做企业家的，譬如说做官员的，他过得很风光，有财有富有权有势，但是他这一生里面他没有信仰三宝，对因果不相信，那在这当中他会犯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其语嫉妒嗔恚恼害众生邪知邪见，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这个时候 他在命中的时候他就往生地狱去了。那这种叫做从光明到黑暗，那这种人真的很可惜，他这一生里面他不晓得这一生的这种富有富贵报是因为过去生对三宝有信心而有信戒闻思慧来的，这一生不能再继续下去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做个佛弟子，我们要记住这个原则，要做第四种人，我们是有富贵的人，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是有光明的，我们还有一点钱，我们还有个身份地位，不管是企业家还是官员民意代表，我们都应该把握住这个，劝人家能够来布施，能够相信三宝，能够有因果观念，有政治正见，能够大家持戒听闻佛法，让自己增长智慧，自己这样做，而且能够劝人家也能够这样做，那这样自己光明也能够让人家得光明，下一辈子去哪里，当然升天了，而且升的天更好更高，所以这一点在当时里面呢，有一个叫做进口外道一个女众，这进口外道女众啊，她有一次在路上见到舍利弗尊者，那舍利弗尊者刚好在托钵，托钵起时以后，他就在一个树下那边，用午斋，吃完饭了，在收拾了以后，这个外道的这个女众看到舍利弗尊者，就跟尊者问说：“尊者，你吃东西吗？你吃食物吗？”那舍利弗尊者说：“是啊，我有吃啊。”那你吃？有四种食，你是哪一种啊？哪四种食呢？第一种下口食，第二种方口食，第三种仰口食，第四种围口食，你是吃哪一种？什么叫做下口食？下口食就是去做一些邪法不正的事情，去得到一些财物名利，来让自己得到这个财力养活自己，这叫下口食，做一些下贱低贱的事情。第二种方口食，方口食就是去跟一些王公贵族，去一些那个交一些权贵，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后得到他们的尊敬供养，那个得到他们尊敬供养以后来自己维生，这个叫做方口食。那什么叫仰口食？仰口食就是看着天文，看着星星算数，来跟人家讲天灾地变这些事情，来赚得一点名闻利养，让人家以为你眼行，那这种叫仰口食。第四种围口食，围口食就是跟人家算命卜卦，占相吉凶，说你这个会有得到什么什么命运什么果报，这个叫做围口食。尊者，你们是不是用这四种方式来得到这些食物啊，养活自己啊？舍利弗尊者看到这个进口外道的女众啊，生起慈悲心，就跟他讲，我都不是这四种食。那以一般人来讲，当然这四种啊，不是去做一些什么行业下口食来维生，要不然就是仰口食，要不然就方口食，要不然就围口食。但是你没有这四种行业来维生，那要不然尊者你是做什么行业呢？舍利弗尊者跟他讲，我不做这四种食，我只有用托钵乞食，用乞食的方式来得到一些食物来滋养这个色身，让这个色身能够因为这样而得到延续下去。这是从众生那边取到食物来滋养这个色身，够用就好。那对下是这样，对上呢？对上是从佛陀，我们从佛陀那边听闻佛法，用佛法来滋养我们的法身慧命。从佛陀这边滋养得到法身，滋养一些佛法来得到法身慧命以后，我们能够 让自己智慧大开，能够断除烦恼，然后得到涅槃。哎，这个外道的外道，你一听哇，这么殊胜，这个尊者释迦佛的弟子不像我们平常人啊，他们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们这样哇，这值得尊敬。那应该来供养这个出家人才对，所以这个外道尼他就很高兴，很高兴，他就去到处劝人家，哎，来，我们来护持这个，好，这个释迦佛的弟子，护持释迦佛的僧团，来，大家一起来。当这个外道尼这样劝人家，好，来布施，劝人家来信三宝，来持戒的时候，他被其他的外道那些女众啊，起嫉妒心啊，起嫉妒心以后就把他杀的。当这个外道尼被杀了以后，你像他去哪里了？命中要去哪里？他会不会堕落恶道？不会。这个外道尼他命中以后，他是升到多帅天第四层天，你看果报多好，升到多帅天去哦。哦，所以我们在面对社会上里面有些人，我们面对这些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自我抉择？你想当我做什么因缘，以后会有什么结果，你把握住这个的时候，你不用担心那么多事情，只要你能够坚持这些因缘，以后成就这个果，哦，所以我们把握住这个原则。好，那在那个我们在家里面怎么面对父母亲，那我们知道面对父母亲怎么样才会升天。好，那在当时的一个古印度当中，哦，佛陀听弟子们在外面托钵的时候，听人家讲，哦，某某地方有一个人，他对父母亲很孝顺，哦，能够这样如法的供养父母亲，即使家里面很穷，他还出去跟人家化缘托钵，然后得到一些食物来，好吃的东西先给父母亲，好，哦，啊，自己吃一些比较差的东西。然后比丘们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佛陀知道了，佛陀就跟比丘们讲，你们说得很对，这个人他这样能够如法恭敬供养父母亲的时候，他这个以后会得到升天的果报。所以我们能够如法恭敬供养父母亲，我们也会有升天的因缘跟果报 在的。所以这是我们在家里面应该慎于保持这个因缘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掌握住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升天之路，升天之道。好，那在于帝释，我们知道三三天的天王帝释他是怎么能够做天王的，过去里面我们有谈。那我们如果讲得更广一点的话，我们来看看帝释他是怎么升天的。好，帝释他第一点，他能够供养他的父母亲，他在当时就能够供养他的父母亲，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能够也能够尊敬他的叔叔伯伯、姑姑阿姨，还有亲戚朋友，都能够这样的尊敬他们。那对待他们都能够和颜，脸色是很好看的，和颜悦色，而且能够说话是很柔软的，不会让人家好像撞到一个钉子或者一块什么很硬的东西，这样的那种讲话很伤害对方，而且能够很谦卑不傲慢，那不会说一些是是非非两舌的话，而且会促成人家能够和和。有人家里面夫妻之间吵架，劝他两个各退一步，两个互相体谅对方，能够家庭和好为重啊，哦，不要因为一时的气愤而铸下终身的遗憾。那讲话不需要去欺骗别人，说真实语，而且能够在这种很吝啬的一个世间里面，对每一个人为自己，每一个人舍不得自己的一点点的财物的时候，不愿意布施的时候，帝释他在做人的时候都能够布施出去。所以这个东西 他能够这一生里面做第四天王。所以你看看，我们当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升天的因缘跟果报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啊。那第四还有他的名字叫做千眼，我们在观世音菩萨有一个叫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那第四他也有一个名称叫千眼。这个千眼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第四他在坐着的时候，在坐着这个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他就可以思维佛陀所说的佛法，然后从这个佛陀所说的佛法里面又能够开眼很多很多的佛法出来，这是第四的智慧哦。这个千眼就是指智慧之眼啊，很丰富很丰富，能够这样思维。所以我们听闻佛法以后，佛陀要我们善思念之啊，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要好好的把佛法思维思维想清楚啊。那佛陀又告诉我们，天地在天上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哦，他做的事情可多了。像比如说他在天上也会有一些人哦，一些鬼来触恼他。有一种叫做嗔恚对治鬼，这个嗔恚对治鬼跑到地势那边去啊，看到地势跟地势闹一闹，然后其他的天子们看到这个嗔恚对治鬼都很生气，很生气对待这个嗔恚对治鬼的时候，当大家生气的时候，这个嗔恚对治鬼就变得慢慢转变为很端正很好看。那大家越生气他越好看，大家越生气他越好看啊。他这个鬼其实也是一种在菩萨在笑话我们了，你生气我就好看好。那这个时候这个嗔恚对治鬼等到第四来的时候，第四是很诚恳的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触恼到你哦，让你这样对你生气哦，对不起你。然后当第四这样慈心这样的忍辱之下跟他道歉，这个嗔恚对治鬼哦，他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越来越难看。终于他在第四的慈心忍耐和颜悦色之下，这个嗔恚对治鬼终于难看到最后消失了，不见了。第四有这一把功夫哦，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面对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在生活里面你要怎么升天，学学第四天王啊。他碰到这种人家对我凶的，我就对他好一点哦，反而要加倍对他好一点。到最后你对他好他越生气，你对他好像越生气，到最后他直接走掉，就像这种情形哦。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到的就是生活里面你就知道怎么运用，那今生里面你会这样运用，下一辈子就升天了，有这种因果关系的哦。那有一种情形是那个有人去怒骂帝释哦，那帝释他怎么面对？帝释面对人家在怒骂他责备他的时候，他是默然不语。那这个时候人家来问帝释说，你为什么不跟他回过去呢？帝释就跟他讲哦，讲了一些有智慧的话，你跟他想看看哦，这样讲的。帝释说，如果我的能力哦，我的力量输给他的话，他的势力比我强，我也要忍，对不对？我这时候跟他打，我输给他，我被他打死了，这时候我要忍。这种人叫做什么人？恐怖人。我跟他打我会被他打死，所以我会恐怖嘛，我怕他，所以我还是要忍耐啊，这叫恐怖人。那如果我跟他势均力敌，我的力量跟他的力量是一样的，我也要忍。为什么？打起来他跟我都没有好处啊，所以这个要避免纷争，避免战争，所以要那个忍争哦，要习争忍，习灭这个争斗争忍，要能够这样忍。第三种人是什么？第三种人就是最上人， 哪一种罪上人？我的能力比他强，我可以把他打死，我可以占领他，他可以，他会轻易的丧命在我手上，但是我不会触恼他，不会让他受苦，我要忍着我心中的这个苦，哦，这个会起烦恼这种苦哦，那我不让自己起烦恼，我要慈心对待他，这个叫做罪上人。我可以胜过他，但是我不胜过他，我连回应他都不回应他，这个叫做罪上人。所以当我们听到第四讲这些话的时候，你看有恐怖人、习争人还有罪上人，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是这三种人里面哪一种？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忍。第四在天上的时候，你想他会用哪一种人？他当然是最上人啊，做到天王，能怕的对象有几个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难怪人家命中以后生，从人间生到天上做第四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第四在天上啊，值得我们学习还很多。他很赞叹精进的德行，他在现在在天上仍然在赞叹精进的德行哦。哦，他看到人间的精进的比丘，他就在当时都下来跟他顶礼了。他看到慈心的比丘，他也会下来跟他顶礼了。他赞叹慈心的比丘，赞叹忍辱的比丘，他赞叹三宝。他当然是常常见佛，赞叹佛啦，护法第四嘛，护法天王。他也会赞叹法，哦，也会赞叹僧。怎么赞叹僧了？他说出家人啊，没有在乎哪一个国家强盛的去哪里，不会说哦，这个国家比较强盛我就去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比较弱势我就不去这个国家，没有，他不是管这个国家的强跟弱，他没有，他随处都去，哦，那不管国家这件事情，那他做什么事，哦，他没有蓄金钱财宝，不储存这些东西的，不储存金钱财宝，这个时候像什么？像野鹤无粮天地宽啊，哦，一个闲云野鹤这样到处飞，他没有带着，身上没有背着什么食物粮食，他可以到处走到河边吃到哪边，哦，不像孔雀，哦，虽有色延伸，哦，那个孔雀虽有色延伸，哦，但是孔雀飞不远，它只在这个外相上，那个，打扮没有用的，哦，那所以那个出家人他不身上没有带什么东西，他到处可以停止下来，可以安住下来，哦，这是赞叹僧。那出家人他走到哪边，他自己的求在没有欲望当中能够得一心，而且求得涅槃，没有断除烦恼，啊，能够不再轮回得到解脱。出家人不求外在这些财色名利，他也不会向人家去喝酒，也不会追求男女之欲，没有，不追求钱财名利，你要给他当总统他也不要当，你给他当行政院长他更弃之如敝履啊，他真的是看富贵如浮云，而不会像有些人看浮云如富贵，哦，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肯定出家人，赞叹出家人，这当然是我们欲界中人想象不到出家人是僧宝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学一学第四，常常去赞叹出家人啊，赞叹这个佛法僧三宝。那出家人讲话都是讲一些善语的话，出家人讲话讲一些能够利益众生的话，能够熄灭烦恼，能够因果增减的话。那如果不讲话呢？胡思乱想吗？不是，出家人不是胡思乱想，出家人如果不讲话的时候是在修定修慧啊，修止修观啊，我们在家在欲界里面的人，我们讲话讲世俗五欲之乐，啊，我们没有讲话的时候， 想的是想世俗的东西，会烦烦恼恼的，对不对？当然都是这样嘛。所以你看为什么要赞叹出家人，这是有道理的。那天地都知道赞叹出家人，何况是我们在家的人间。所以你看看世俗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在家忙忙碌碌，到最后得到一间房子两间房子，对不对？娇妻美眷五子登科，天地赞叹的出家人，这时候你会看到他走到哪边渡到哪边，他没有贪求什么。这时候我们闽南语有一句叫做老水无毒，老人无恶，流水的流动的水，那个毒即使放在流动的水，这个水是不会藏毒的，毒很快就被冲到岸边去了，水是清洁的，是干净的。老人无恶，人如果是流动的话会不会有毒？不会有毒了。他像出家人走到台中住到台中，走到台北住到台北，走到花莲住到花莲，走到台东住到台东，走到高雄住到高雄，他会不会维护说我 在这个地方，这是我的地方，我要守着我的家园，我的台湾跟你的哪里在打仗？不会吗？你看，所以出家人是不是值得可贵尊敬？所以出家人真的是老水无毒啊，老人无恶。这个在民国1987年我去全岛走一圈的时候，真的有体会到这一点。那个时候正在选呢，正在选什么？好像是民意代表，还是那个地方官员，还是中央官员，忘记了。那时候在选的时候，全台湾荡轰轰的。那我们出家人，这是在家的事情吗？我们出家人是方外人士啊，不管这档事情啊。那我们只有选择人王来治理这个国家。选择有一个十善业的人王来治理这个国家，他推行十善，自己行十善，我们只是有投票权，只有选择这个而已。我们会选择那种他自己不杀生，鼓励人家不杀生，自己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有政治政见，不贪嗔痴的，他自己又能够鼓励人家，劝人家也能够行十善业的，这样我们出家人能够投票选择只有这个对象而已。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不管这档事，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是不开口谈这种事情。那我们在走走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宣传车哦，他也是这样宣传来，然后会跟师父啊，这个供养你什么东西，一瓶水，两个包子。那你会不会贪啊？你会贪这个人，贪这些食物？不会啊。水跟包子只是吃肚子吗？让自己身体维持一下吗？我们当然要感恩这个人，但是你会不会执着这个对象，执着这个人？不会嘛。那同样的，我们在走的时候也有人会来骂我们哦。有人会骂我们这些那 骂 很难听的，你会不会跟他回应？不会嘛，因为你很快就走过去了嘛。走过去，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这样在走的时候，真的你不会爱任何一样东西，你也不会讨厌承认任何一样东西，不会。我们是老水无毒，老人无恶，流动的水没有毒啊，流动的人没有恶人，所以你看，出家人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第四为什么要赞叹出家人。那第四当然也赞叹很多啦，精进的人啊，不会扰乱众生的人啊，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学很多地方是可以学的。好，那我们如果掌握到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要升天，我们知道有升天有很多方法。那主要我们对佛四不坏性，佛法生戒，还有知道念生 念布施，还有念升天。尤其在佛的时代里面，只要知道能够对佛有供养的都会有福报。我们过去里面曾经讲到毗卢仙 啊，毗舍罗仙长者他布施那个热水给佛，啊，沐浴洗澡，那他命中的时候升天了，就布施这个热水而已哦。经典里面是讲汤啊，哦，热汤，那个热汤在现在叫 SPA， 那个 SPA 布施这个 SPA 热水，哦，能够给人家洗澡也会有很大的果报的，你看他的用心，哦，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样能够升天。好，那种种的这些状况，我们来想看看欲界里面升天，哎，看起来不会很难，对不对？那升到色界天呢，我们以前都在讲欲界天，那升到色界天难不难？升到色界天基本上它有一些条件的，就是要有禅定的条件，哦，如果我们听到禅定的条件，那大家心可慌了，是不是？禅定好像很难，不过有一样东西它还没有说像一般修禅定能够修到深定，有一种状况之下是非常容易的，它是慈悲，是慈悲心，能够不用升到修禅定，修到四禅八定，他在人间的时候就能够因为有慈心慈悲心所以能够升。那另外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升到色界天，什么方式？第一个盖庙，不是盖那种神明神坛那种啊，盖神明神坛那个没有福报的，那个增长邪知邪见。盖寺院，哦，盖寺院，这个寺院能够让众生起对佛有欢喜心，能够愿意闻法，能够让佛法流转下来，盖寺院，这个会升天，而且升到色界天。那有的寺院它倒了，哦，它地震又倒了，什么因缘旧了坏了，能够帮忙盖寺院，盖旧的寺院把它补好，这个也会升到梵天色界天的。那有的是僧众之间不和和，吵吵闹闹的，那你能够劝这些僧众们和和啊，我们众生都要依止师父们啊，你们啊，哦，要慈心相向啊，啊，大家在一起好好善待对方，不要嫉妒他，不要恼害他，要慈悲啊，哦，劝大家和和啊，哦，要多包容对方，要依照佛的教法来修。那大家因为这样而能够和和修行，你也会有梵天的果报。那还有一种是梵天都会勤转法轮，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这些梵天其实都一直希望佛还有菩萨们能够住世说法。所以梵天他为什么能做梵天，他都能够劝那个佛能够住世，哦，啊，请佛住世，请转法轮，有这个因缘了。啊，这个是我们了解到以后，我们了解这个因缘，我们就知道怎么去掌握啊。好，那当我们掌握到这个能够升梵天的因缘果报以后，我们看看我们要怎么样修啊。那在我们要修这个慈心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因缘条件了。那在这因缘条件里面，我们说明的就是第一个，你是不是真心要学这个慈心，你是不是真心要学这个慈心，哦，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只要讲一个慈心的话，我们后面的悲心喜心舍心就比较好修。请问各位，你要修慈心吗？如果真的要修慈心的话，说来可话长，但是我们先把一些前提先说明一下。要修慈心的一些前提，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能够对因果正见非常的深信了。因果正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必须要能够深信因果。那这个有什么作用？这个作用第一个，当我们如果是不深信因果的时候， 我们平常造恶业，你跟人家批评人家是是非非，骂人家，嫉妒人家，害人家，你想你这样不持戒之下，你要修持心修得下去吗？绝对修不下去了。持心怎么修得下去？你心如果不持戒的人，你心已经是坏心了。坏心跟持心是刚好相反的。总之讲，所以要修持心的，必须要先能够自己先深信因果。如果跟众生有结怨，这时候下辈子会去哪里？下辈子就堕入三恶道，可能是一只羊。那你会碰到这个冤亲债主啊，是一只老虎。这个老虎一扑过来就把我这只羊抓了咬了死了，做它的嘴巴里面肉。然后羊死了，到最后它又变成狮子来抓这一只老虎。那这样的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样啊，这种结怨的这种心态跟行为之下，还能够修慈心吗？当然修不下去啦。所以是不是要深信因果？深信因果以后不要跟人家结怨，对不对？深信因果以后不要跟人家结怨啊，有怨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要解冤而不要结怨啊，这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要先深信善有善报，多行善啊，恶有恶报，不要做恶，免得受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能够看得到忍辱的功德，深信因果以后要能够观到忍辱的功德，又愿意忍耐啊，愿意忍耐，忍耐。那在修忍辱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忍辱的功德像什么？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呢，一个很忍耐很有名的就是韩信。韩信当他忍耐的时候，他后来才能够成就为上将军。韩信那个时候靠着他的哥哥嫂嫂生活，一个读书人有什么用呢？这个时候的韩信他被人家取笑，那很多的流氓小弟们小哥们看到韩信就笑他，没有用的人啊，只会靠哥哥嫂嫂生活，也不会种田，也不会做事，然后取笑他。那年轻人血气方刚，谁愿意接受人家的侮辱啊？然后很生气之下想要跟他打架，但是想说我如果不忍耐的话，我以后要做什么出将入相呢？做什么将军，做什么宰相？所以韩信就忍下来了。一忍下来以后，人家又笑他啊，你这种是没有用的人啊，有种从我的脚缝穿过去。大家排成一排，叫他从脚胯下穿过去，那叫他爬爬爬。那韩信想着气不够吗？不能气啊，一生气的话，那这事情后面就没完没了。好吧，忍耐一点，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他就忍下来，又从他们的脚下这样穿穿穿爬过去。爬过去以后，当然这些小流氓哈哈大笑啦，侮辱他，侮辱他以后，大家很好像很快乐一样，哈哈大笑。从此以后，韩信的夸下之路名告天下，大家知道韩信没有用的人，做人家的夸下的那个 男孩子，韩信受这种侮辱，但是他忍下来了。等到他去楚汉相争的时候，他到项羽的脚手下去当一个小官，项羽看这个人没有用，那韩信当了一段时间以后，项羽不重用他，他有满腹的经纶可以带兵带将，但是项羽根本不喜欢他，不理他，所以韩信半夜就跑了。这个时候项羽他的叔父啊，就劝他，范增劝他，这个韩信你要赶快把他找回来，你要重用他，你若不重用他，你要杀了他， 为什么？他是一个人才啊。项羽说他是个人才，他是个人才还会跟他爬到底下去吗？所以不喜欢他啊，没有用的人让他走吧。结果这个时候他走了，去哪里？去投靠在刘邦的底下，刘邦也是看不起他。那一段时间以后，韩信也要走。当韩信要走的时候，那个萧何跟刘邦两个正在那边谈论楚汉相争的事情。刘邦一听到这个韩信要走，不在意。萧何一听到韩信走，赶快跟刘邦讲：“你要赶快把韩信抓，请回来。请回来以后，你要封他为上将军，让他带兵带将。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是个人才，他是夸下之辱呢。能够夸下之辱的人，他这个时候才真的是个人才。你看，你如果带着大兵给他去打仗的时候，他如果不能忍了，他还能带兵带将吗？哦，对对对，好，我会封他为上将军。而且那个萧何说，你要跟他解衣推食，你要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用，你要拿最好的食物给他吃，就像你在用的东西一样。那萧何这样建议以后，刘邦当然是采用了。所以有所谓萧何月下追韩信，在晚上的时候把他带下来，把他带过追回来，追回来真的封他为上将军。那后来韩信一帆风顺，一直这样到最后做楚王，不是没有道理的哦。所以你看人禄的功德有多大，人禄的功德让韩信能够因为这样而升到将军。哦，那我们如果再回来看，我们平常有没有忍？平常我们都不忍了，两句话就生气，两句话就很不准，就很心情很不好。那这样能够成得了大事吗？成不了大事的。能够办得了大，不要做大事，大官还升得上去吗？升不上去的。人家两句话挑衅我们，我们就跟他恶言相向，就跟他骂回去，甚至人家没骂我们，我们也跟他批评别人，骂别人。这样的人做大官成大事吗？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好，所以我们要修忍辱。我们如果能够忍的话，我们才能够成就。好，那这是从世间里面的韩信来说。那我们如果从出世间里面呢，出世间里面你知道吗？在增益案里面讲到的六立法，六立法里面讲的第一个小孩子以啼哭为例，小孩子他有话要说，但是他没有办法讲话，他用哭的来告诉父母亲：哦，我很饿啦，我拉大便啦，小便啦，我要什么啦。那哭一哭，父母亲就给他，对不对？是不是很像我们大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哭哭啼啼的，让我们的长官，让我们父母亲来疼我们，或者我们当先生给太太，太太对先生也是这样，用哭哭啼啼的。那第二种人，国王以傲慢为例，国王以为他周围的人有很多的人在拥护他，他一定要甩一点，我很那个，很有什么势力，所以我傲慢，你们都要听我的。国王以傲慢为例啊，所以他心里面要认为自己了不起，他才会讲话命令别人，凸显自己的权位地位。啊，第三种人，女人以称谓为例，他生气了，他才有话说。哦，要讲话之前，还要心里面先生气了，发一下，对自己先发一下脾气，然后才跟他讲话讲出去。哦，这是三种情形。第四种人，出家人要以忍为例，出家人要忍，能够忍耐，能够忍辱，碰到什么事情都能够忍，好的事情要能够忍着人家的名闻利养的恭敬，那不好的要忍着人家对我的侮辱羞辱都要忍。好，这是出家人以忍为例。那第五种，阿罗汉以专精为例啊，阿罗汉要专心一致才能够行八正道得到涅槃啊。好，那第六种， 佛陀以大慈悲为例，佛陀心心念念是念着一切众生在生死苦海里面轮回啊，受苦啊，所以佛陀为了众生而成佛，佛陀忍受一切众生的苦，忍受一切苦来得到求得智慧，来救度众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我们一切众生，所以佛陀是以大慈悲为例。我们看到这个小儿以啼哭为例，国王以傲慢为例，女人以称谓为例，沙门出家人以人为例，阿鸾以专精为例，如来以大慈悲为例。我们知道我们要学，先学出家人，学阿罗汉，学如来，先让我们从忍开始。那这样之下，我们下一回我们再继续讲修持心观的其他的因缘。先讲到我们要先有因果正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要断恶修善，再来我们要能够忍修忍辱，再下去我们讲慈心的功德，再来讲慈心观的步骤。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下回我们再说。阿弥陀佛。